在这里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我们又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盼望主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读你啊，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也来打开我们的心灵，啊，让我们能够啊，在今天在你的殿中一同的学习，一同的明白，我们也一同的长进。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有主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温养，保守我们台上台下啊，属主你的孩子，让我们能够帮助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啊，见证主你的荣美。主你在我们当中帮助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题目呢是啊，至近的亲属。所以我们还是啊，接着上一次我们学习的哈，我们往下来学习路德记。我们这次呢来看第四章哈。所以我们说啊，路德记哈，大家就看到啊，这个图片能看到十麦穗的那个女子啊，就叫做路德。所以路德记呢就讲的是啊，发生在路德这个女子身上的事情啊，神借着她怎样的施恩带领啊，让啊以色列这个民族可以蒙恩的哈。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致敬的亲属。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人生在世啊，我们难免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没有一个人说我一生在世我从不需要别人帮助我，我也不去帮助别人啊，没有人是独立生活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人说，我们在家靠父母，出门怎么样，靠朋友啊。那不管大事小事哈，可能你发现很多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帮助。那在我们过往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我们曾经接受过别人的帮助吗？曾经接受过哈。那我们帮助过别人吗？可能也一定也帮助过哈。那我们和那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在这跟大家分享。在2019年初哈，我刚来啊我们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哈。我说我们2016年6月份啊到美国，那个时候呢我们一家从中国来到美国哈，我们也是也是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来美国哈。当时是为了生活的方便呢，所以我们说要到银行里去办一张借记卡哈。所以当时是还没有车哈，因为来了什么一周不到哈，一周多一点。然后我们就从住的宿舍走到美国银行。当时呢我知道那个路程，我看一下是0.8个迈哈，当时我女儿还小哈，可能跟儿子差不多这么大哈。那大人走的还快一点哈，那小孩走的就比较慢了哈。所以我们花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顶着这个大热天哈，就好不容易走到美国银行。结果到那边呢还没有办成功哈。当时我们在办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对美国人夫妇哈。那他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他们哈，他就朝我们笑笑挥挥手啊。那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哈，我说我们又不认识哈，他怎么跟我们打招呼呢，很不习惯的。哎，我觉得在中国就是你认识才能打招呼，不认识的话那就是陌生人，为什么会打招呼呢。那我们也笑笑哈，但是可能笑得比较尴尬啊。那我们这个银行没有办成功哈，我们需要推荐我们到另外一个银行去。那当时呢那个银行的员工呢看了之后，他就挺为难的哈，他说他就看这个距离是比较远的哈，后来我看那个距离是2.5个迈啊。所以他说如果你没有车走路呢，成人可能还可以，那你带这个孩子呢可能就不行哈。那过段时间我就看到之前跟我们微笑的那个美国夫妇哈，他在跟银行的员工在说什么，在对着我们说，可能是在说关于我们的事情。所以呢我这也跟大家分享过哈，那这就是这位美国这位先生哈，他跟美国那个银行的员工说他可以开车带我们一家三口去到另外一个银行去办理这个业务。那当时我们听了，我们觉得好像有点不可思议哈，因为跟他又不熟悉哈，又非亲非故的，然后突然之间出来要帮我们，从国内出来，我们的思维就是说 这个人可能十有八九说不准是一个骗子哈，或者是一个不怀好心的人哈，就怎么会这么好心来帮我们哈。那当时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哈，看着还是哎，美国还是挺看着挺面善的哈。那我们说好吧，也很感谢他哈。后来我们知道呢，他们家离银行只有三五分钟的路程吧，就很近的，他走路来银行的。然后他说你们在这等我，我回家去拿车。他拿着车之后呢，到银行门口这边，让我们上车哈。但是有件事情让我很感动的，就是他从驾驶座位跑过来，跑下来给我们开车门哈，让我去坐到车里去。哇，这个服务好像比如果比 Lyft 的好像还要好啊！我觉得哇，我说怎么这样？我当时心里面又高兴呢，又觉得很好啊，他这么。啊，他这很善良，对我很好。另外一方面，我想啊，可能是不是有更大的企图哈、啊，要怎么样哈、啊？怎么会这么好呢？那不管怎样了，反正就坐上车了。坐车之后，他就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银行，确实是很快的。那么在路上呢，我们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哈、啊，那我们也是基督徒。啊，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觉得那基督徒是很善良的人，是很好的人，但是他没有走进教会，没有信仰。那我们也等于说把这个福音介绍给他了啊。那后来的他那边下了车之后呢，他也不要我们钱啊，然后那我说那我们拍个照片吧，那个留张合影，所以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的，这个就是2016年夏天哈、啊、所以将近十年哈、啊，这么看我那个时候还是很年轻的，现在已经过了十年，好像就我昨天对比一看好像有点变化不小的哈。那当时呢拍照的时候呢，就我抱着我女儿，那这照片就是师母拍的啊，她不愿意拍啊，那她就那我来拍吧啊，就只能我在那拍。所以当时呢这位先生他也很他告诉我他叫 Bill 哈、啊、那他跟我说他写了他的电话，写了他的名字，他跟我说他说如果你以后呢有什么事情呢，你也可以来联系我啊。当然后边他也帮助我们很多的事情哈、啊、在生活上，比如帮我们买了第一辆车哈、啊，然后也给我们一些就是说告诉我们在美国怎样生活、怎样交往等等给我们一些帮助哈。那当时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想要我们怎么去报答，但后续我们也去看望他，也给他买一些东西哈。他并不需要我们怎么去报答他。那他的想法呢？我的理解就是说，他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份爱能够传递下去。所以这件事情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2019年刚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分享过，所以当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牺牲的爱，牺牲的爱。所以我又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我想到的就是这位先生他跟我没有什么任何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却像雪中送炭一样啊，这样给了我们这样无私的帮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他也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哈、啊，他起码要回去拿车，然后他要开车，当然他也不知道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帮助一个陌生人呢，这要可能要付出一些代价哈、啊，也会去承担一些风险的，所以后来他帮我们买第一辆车的时候呢，也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哈、啊，当时也是挺吓人的，那后来事情也解决了哈、啊，所以。他也是给我们很多无私的帮助，也就是后来呢，当我在神学院里读书的时候，如果同学们有需要车辆帮助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 Bill 他对我的帮助，然后呢，我也会去无私的去帮助身边的同学哈、啊，帮助他们在车辆上、在交通上给他们予以帮助。所以，我们看到说，在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我们需要做出一些牺牲，这就是一种爱，就叫做牺牲的爱。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叫做波阿斯哈，那么他按照他对路德的应许，他一早就去找那位更近的亲属，那么正巧呢就在城门口就遇见他了，那波阿斯就邀请同城的十位长老就坐在那里，所以波阿斯就对那个人说哈，说需要有族人来替以利米勒来赎回土地，并且买下这个土地的产权。那么作为至近的亲属呢，那一个人哈没有名字哈，但他有名字，但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哈。那个人有优先的来买赎土地的权利。 在这个人之后，那个人是谁呢？才是波阿斯。所以那个人他说我肯去买赎这个土地哈，但是波阿斯跟他说，你买赎土地的之后你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娶路德为妻啊，然后生孩子哈，替以利米勒的家族呢在产业上可以留名。那个人一听见之后怎么样？就拒绝了，就不肯做这样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担心他的产业哈，有妨碍，会减少他的产业，所以呢就把这个买赎权就给了波阿斯。那波阿斯呢随即就请长老们和众民来做见证。见证什么呢？就是他从拿俄米手中买下这个土地，并娶路德为妻哈。那长老们呢也为路德和波阿斯为他们来祝福，说愿波阿斯呢可以亨通哈，得名声哈，而且愿耶和华借路德能够赐给他众多的后裔。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所要给我们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波阿斯按照路德的给路德的应许，他到了城门坐在那里的时候呢，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个致敬的亲属，就是比波阿斯有优先权的那个人哈，路过。所以大家读这里看到一个词哈，我把它用高亮这种把它标注出来哈，这里一个词叫什么？叫做恰巧。你发现在第四章里面讲到恰巧，在第二章里面呢也有一个恰巧，在第二章第三节里面说路德去拾麦穗的时候到了谁的田地里面？波阿斯的田地里面。说恰巧到波阿斯的田地里面，你会发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你会看到神工作的时间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合适的哈。在人看来好像是一个巧合，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你看就是在那个时候波阿斯就恰巧遇到了那个致敬的亲属。那正在那个时候恰巧哈，路德就到波阿斯的田地里面去拾取麦穗。所以我们说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一定要知道，很多时候你会留意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时间哈，都是那种刚刚好的哈，在人看来好像是巧合，但其实呢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波阿斯看见那个人的时候，就对那个人说某人呢，你来住在这里。其实弟兄姐妹，当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哈，那个人有没有名字呢？那个人肯定不叫某人对吧，他一定是有名字的，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张三李四王，肯定是有名字的。但是这里为什么说某人呢？也就是说圣经作者没有把这个的名字给记录下来，而只说到是某人。你发现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记录。波阿斯一定认识那个人，波阿斯也一定知道那个人是谁，也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但是圣经作者在这里没有给这个人留下名字，是故意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的。因为我们看到波阿斯和路德为了以利米勒的家族他留名哈，波阿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他的名字被留下来了。但相反我们知道后面的故事看到，这个人他不愿意这样去做，他不愿意做这个牺牲，所以他的名字没有被留下来。所以就说某人哈，你来坐在这里。那波阿斯呢不仅把这个人留下来哈，同时又怎么样，又请了本城中的长老。那些长老就是你可以说可能年纪比较长社会阅历比较丰富的或者是说这个有经验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些人，或者管理他们的一些人就是长老。那么把长老请过来说你们坐在这边哈，他们就都坐下了。所以波阿斯就对那个致敬的亲属就对那个人说哈，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哈。那就说这里讲到族兄以利米勒，就是说波阿斯和以利米勒和那个人他们三个人是同一个辈分的是同一个辈分的人。那么他说我想当初那块地的是你，就是那个人是有优先权的，其次呢才是我波阿斯哈，此外呢再没有别人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解决这个事情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们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哈，那你若肯赎呢就肯就赎哈，你若不肯赎的话呢，那你就告诉我， 所以波阿斯有个策略是什么呢？他没有先说要先取路德哈，他说先干什么呀？先解决什么问题？土地的问题哈，先赎地，然后怎么样？再解决人的问题哈，再赎人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他说那你看你怎么决定哈？你要么肯，要么不肯。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那个人的回答是什么呢？他是怎么样？他说我肯赎啊。所以大家记得哈，对于土地这个人怎么样？肯赎哈。所以我们看到那有人说，哎，那为什么啊要赎地呢？这个跟当时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啊。在之前几次我也跟弟兄姐妹好分享哈，在圣经里面啊，利未记二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这里说哈，地不可有卖，因为地是我的，就是地是神的。那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那说你可以卖，可以短暂的哈，但不可以长时间把地卖掉哈，要把它赎回来。那如果这个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呢，卖了几分地业怎么办呢？大家看红色字哈，就是说他至信的亲属可以把这个弟兄所卖的呢把它赎回来。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把这个弟兄所卖的赎回来，是怎么样？是那个至信的亲属，他才有这个权利能把这个地把它赎回来。那若是没有人能给他赎回的呢，他自己渐渐富足的话呢，能够赎回呢，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余的年数的价值呢还给那卖主，自己便归回那自己的地业啊。所以可以这样去做哈。那倘若他不能为自己啊得回所卖的怎么办呢？那就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这里说直到禧年哈，那地业就要出卖主的手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所以这是旧约利未记二十五章律法是这样规定的哈，就关于卖地赎地啊，这个地问题怎么处理哈。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讲到说你可以去赎那个地回来，你把那个地再买赎回来哈，就是根据这个是有关系的哈。所以那个人说我肯赎地，那波阿斯说什么呢？他说你从拿俄米手中啊买这块地哈，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啊。所以你不仅是要买赎地，也就是说你至亲的亲属要尽一个本，本分是什么呢？一个是买赎地，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要娶这个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哈。所以至亲的亲属有两个本分哈，一个是赎地，另外一个呢就是娶这个寡妇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使死人在产业上可以存留他的名，因为路德的丈夫已经过世了，那他没有办法再有孩子哈，跟他过世的丈夫有孩子。那要想他的这个丈夫能够在产业上留名哈，他只能去嫁给他本族的人啊，然后可以存留他丈夫的名哈。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哈，在申命记二十五章里也是神借着律法告诉他的百姓哈，说弟兄弟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呢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啊。所以律法是这样规定的哈。那么妇人生的孩子呢，长子呢必归在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旧约律法就是这样规定的哈，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去做哈，就是根据旧约的律法。那说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呢，他怎么样呢？这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的嘛哈。那他哥哥的妻子呢就要到城门口的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啊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他不肯这样做哈，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那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个人来问他，如果那个人他执意说呢，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呢就要当着长老啊到那人跟前脱了他的鞋哈，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然后说呢，凡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那在以色列中呢，那个人的名呢就被称为什么？称为脱鞋之家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是不为他哥哥建立家室的，那么怎么样？ 就要受到这样的对待啊。好，所以那个人他说我这样的话我就不能赎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怕我的有碍于我的产业是有碍的哈，所以你可以赎我当赎的，那我就不赎了。所以根据前面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知道了哈，在以色列当中，如果这个人不为他的兄弟哈兄长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就怎么样呢？这个人就要脱鞋啊，把鞋脱下来，脱鞋给那个人啊，以此为做一个证据。所以那个人就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哈，然后怎么样就把鞋给脱下来啊。所以大家看下边两张图片哈，就那个人经过思考啊，让我赎地呢我可以哈，为什么呢？因为赎地的话呢，目前我可以得到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如果将来以利米勒的家族没有后代的话呢，那土地就归我所有了。所以呢这个人他怎么样，他愿意赎地。你看算盘打得很精哈，如果赎地的我可以这样做哈，我把地弄回来，我可以种地，我可以使用地啊，如果将来以利米勒家族没有人的话呢，那这个地就是我的了哈。那波阿斯说你不仅要赎地，你还要赎人。那么赎人的话，这个人说怎么样，我就不做了，为什么？有碍于我的产业。为什么赎地肯娶路德就不肯呢？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要娶路德的话，那么生的孩子要归在谁的名下？不是他的名下，是以利米勒的家族的名下。然后这个地要归谁呢？要归那个孩子了哈。而且不仅如此，将来啊，我们将来他的产业，就这个人他自己本身的产业，将来这个产业也要分给那个路德的儿子一份，对吧？所以你看，在他来看就觉得这个好像很亏啊，是吧？你看我娶了路德，生了孩子，然后呢，这个地要给谁呢？是给我还是给那个孩子呢？给那个孩子，对吧？而且将来我的产业还要分给那个孩子一份。哇，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从经济价值角度来看，觉得这个很不划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哈，我首先要拿出钱来哈，啊，将来我的产业还要被人拿走一份，哇！所以他说怎么样，这个取路德这个他觉得牺牲太大哈，而且对自己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利益哈，毫无利益，所以他表示怎么样，我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就把鞋脱下来了，给了谁了？给了波阿斯了。那波阿斯同意不同意呢？波阿斯为什么同意呢？波阿斯是不是智商不够啊？波阿斯是不是算不清楚这些事情呢？绝对不是。波阿斯也会有同样的顾虑，但是他愿意这样去做。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份爱，这是什么爱呀？这是一份牺牲的爱，这是一份愿意付出代价的爱。当我们不愿意去付代价，不愿意去牺牲的去爱别人，我们觉得这个很容易哈，那这是一份爱。但是当我们愿意去做出牺牲，我们愿意付出代价，这种爱我们愿意吗？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圣经背景，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那个人不愿意，为什么波阿斯他却愿意呢？波阿斯也不傻，对吧？谁都知道这个事情做了之后对自己本身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利益的，但是他还是这样去做。所以波阿斯就对长老和众民说什么，就我愿意了哈，那今日你们给我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就是以利米勒的两个儿子哈，我都从拿俄米的手中置买了哈，然后又娶这个马伦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来存留他的名。那这里的死人指的是谁呢？就是路德的丈夫，就是已经过世的马伦。好像马伦可以，他的后代可以在这个产业上可以留名。所以波阿斯就说啊，他说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当中被灭没，那你们今日呢可以给我做见证。所以我们说那个人不肯，但是波阿斯肯啊。所以波阿斯能够成为这一个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致敬的亲属，波阿斯能够成为这个致敬的亲属，他能够把拿俄米和路德从这个无法自救的困境当中给救赎出来，他至少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是那个致敬的亲属。如果路德嫁给一个有钱的外人哈， 那她也不能去赎回她丈夫的地，因为这个地呢，根据律法的规定哈，只能是归本族的人，免得外族人有钱把这个地买走哈。所以波阿斯必须他要是这一个至亲的亲属，他才行哈，那是外族人就不行。那么第二呢，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他必须要有这个能力来去付这个赎价，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他必须得有这个经济实力，他能付得起这个代价，那波阿斯呢，我们之前学到他说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是一个财主，所以他是可以有经济能力来付这个赎地的这个代价的。第三呢，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还要自己愿意，他必须要愿意才可以的。所以我们相信在波阿斯之前的那个人，他是至亲的亲属，满足第一个条件，我相信他也有经济能力可以去赎地，满足第二个条件。但是第三个条件取决于他自己本身，他愿不愿意呢？他却不愿意，所以他满足两个哈，他没有满足第三个条件。那么在后边我们看到说，那本城的长老呢，和众民呢就都说我们来给你做见证哈，愿耶和华使你进这使进你家的这个女子。所以大家看到哈，这个时候这个就有一点变化了哈，这里称呼为这个女子，之前称呼路德称呼什么呢？称呼是摩押女子，对吧？这个时候称呼她是这个女子，就表示说什么呢？就是长老也好，众民也好，他们都接纳路德为以色列人的一份子。如果按照律法来说，摩押人是永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的，就是他不可以跟以色列人去一同去敬拜神的，因为摩押人他们当时呢不接纳神的百姓哈，而且以前他们还咒诅叫巴兰去咒诅他们，所以神不接纳这个民族哈。但是路德在这个时候，他以个人的身份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他们就接纳他哈，就说这个女子哈就被他们所接纳。那不仅如此，这里又祝福他们说像建立以色列家拉杰和利亚一样哈，拉杰和利亚是雅各的妻子，那他们是以色列的这个我们说是像国母一样的人哈，那他们和他们的使女共为雅各生了十二个这个始祖，就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后面又讲到哈，十二节说像他马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哈。那这个故事呢，就讲的是在创世纪第38章里面哈，那他马本来是犹大的大儿媳妇，但是当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呢，没有留下后裔，按照条例呢就是她的第二个儿子来娶她，那结果也没有留下孩子，后来就死了。那犹大呢迟迟的不让第三个孩子去娶她哈，第三个儿子娶她，所以当犹大的妻子死了之后，那他马呢就装成妓女和犹大同房，从犹大生了双子。那么其中一个人呢，双子其中一个哈就叫做法勒斯，说法勒斯也是这个犹大的众多儿子当中比较优秀比较出色的一个哈。所以这里为什么讲到拉杰又讲到利亚又讲到他马，弟兄姐妹，其实这里总结一句话哈，就是这些人他们对路德的祝福，就是希望他们的后裔能够，他和布阿斯的后裔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啊。所以拉杰利亚哈这两个人那是这样的级别的人物哈，那把路德跟他们放在一起，就是说他们对路德也是非常的看重的哈，也是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祝福。那么他马呢，我们说跟路德呢是很像的，因为有人说路德是一个外邦人，他马呢有时候也是一个外邦，可能是一个迦南人哈，可能哈。所以这两个人呢，他们背景呢都比较相像哈，都是外邦女子嫁给以色列人的，嫁给犹太人哈。而且很像的地方呢，是这两个人呢，他们都替丈夫立后，给丈夫立后哈，而且他们都是采取主动的。那么他们所做的呢，是蒙神所赐福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再次强调哈，说愿耶和华使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呢像他马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哈，就是后裔越来越多，后裔越来越好。所以当我们看完第4章第1节到第12节， 我们要什么学习的呢？我想我们首先能学习到一点哈，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主耶稣基督哈，我们要思想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给我们这种牺牲的爱。大家还记得波阿斯如果要成为这一个至信的亲属，他可以帮助拿俄米和路德从那个困境当中出来，我说他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他必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至近的亲属就是他们亲族的人，如果是外族的人呢，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的。第二呢，我们说他还要有什么呢？有买地赎地的这个能力，他有这个经济能力才可以啊。所以我们说他要有这个能力来付赎价。第三是什么呢？他必须要甘心乐意，他要愿意，他有牺牲的爱，他有付代价的这份爱，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波阿斯可以帮助他们脱离贫啊、这个困境，替他们赎地取路的危机。其实要我们思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也是这样的，他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赎出来，原本我们自己在罪恶当中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但是主耶稣他救赎我们，他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他就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所以主耶稣也有成为我们救赎主，也满足了三个条件啊。那第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本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却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呢，他是没有罪的，但是他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份救恩。那么第二呢，主耶稣呢，他能够付得起这个赎价，就像波阿斯一样，我说他能够付得起，你得有这个能力，对吧？那主耶稣为什么能够付得起这个赎价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今天一个人死，很多人死是为自己的罪而死的，但主耶稣的死是不是为他自己的罪而死呢？不是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与我们一样，但是主耶稣与我们不一样的一点是，主耶稣他没有犯过罪，他不是罪人。所以主耶稣他的死是替我们死的，他是无辜的，他自己不需要死，他为我们担当了这个罪的刑罚，所以呢他可以有能力可以付这个赎罪的这个赎价，所以他可以救赎我们啊。那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就是最后一个哈，就是主耶稣他愿意为我们付赎价，就是像波阿斯一样，他愿意不愿意哈，你肯不肯，你愿意不愿意，主耶稣愿意不愿意呢？他是不是被人推到十字架上去了呢？是不是他自己不愿意，哎呀我不愿意去走上十字架哈？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是甘心为我们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我们本来就是罪的奴仆，神他没有义务来救赎我们，即使神他不救我们，我们所信靠的神还是公义的，还是圣洁的，但是他爱我们的缘故，他差遣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呢，也救赎我们，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付上代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的爱就是这种牺牲的爱，他本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但他却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本来没有罪，但他却为我们这些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也看到他也是愿意的哈，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他不是不甘心的，主耶稣是甘心乐意的顺服神的旨意来成就神这样丰富伟大奇妙的救恩。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思想主耶稣牺牲的爱。那么第二呢，当我们得到这个牺牲的爱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份爱去恩待别人。我们说 波阿斯他要满足三个条件，他才能够去帮助拿阿米和路德脱离这个困境。第一个条件，他是要成为一个至亲的亲属，就是他亲族的人哈。如果路德嫁给了有钱的外人呢，也不能赎回他丈夫的地了。那么第二呢，他有能力赎回哈，我们说他有经济能力把这个地买赎回来。第三是什么？他说愿意。所以大家还记得我说波阿斯啊，他要满足这三个条件，那他都满足了哈。那之前的那个人，之前的那个人哈，比波阿斯有优先权的那个人，弟兄姐妹还记得他满足了几个条件吗？满足了一个、两个，满足了几个？满足了两个。满足了两个，能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亲属？不能。那必须要满足三个哈，所以他满足两个，第三个他不愿意，所以就没有办法满足。那有人会认为说哈，那娶路德这样的女子，她为什么不愿意呢？路德在我们来看说是一个很贤德的女子哈，那为什么不做呢？那我们看到说，有人就觉得说，哎呀，波阿斯做了，他是不是啊，觉得路德是个很贤德的女子哈，所以他娶路德。所以大家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就知道说，这不是我们所想的，只是路德是一个单纯的啊，单单的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不是这样的哈，而是说娶这个女子的背后要付一些代价啊，要生死，要先要赎地生死，然后这个地要归到她啊。这个生孩子的这个名下呢，要为了去留名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就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就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哎，那很奇妙的就是用这个人做，用那个不愿意的人来做一个映衬。什么叫映衬呢？说直白一点，就是做一个对比。如果说没有那个人做对比的话，路德去啊，路德嫁给波阿斯，波阿斯娶了路德，那他们就觉得说，哎，那很正常的，顺理成章的哈，就这样嘛，习以为常了，是不是就这样了呢？不是的。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很重要？你发现对比很重要，用一个对比就要我们看出来说，那个人不愿意，有人说他是比较啊自私的哈，那波阿斯愿意是因为什么？他可能是很无私的。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做对比。一对比我们就知道说波阿斯他要付多大的代价。我们是不是常常也喜欢比较呢？喜不喜欢呢？肯定喜欢。你买东西会不会到一家就买这个东西呢？不会吧，你肯定是对比一下，哎，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质量怎么样，价格怎么样，各个方面你会不会比？肯定会比的。做学生的会比什么呢？考试的成绩分数，对不对？哎，我这考试得多少分？哎，你考试得多少分？会不会比？会的。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就是说买东西也好，考试也好，还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常常都会进行对比。如果大家去看影视剧的时候，你也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我看那些，特别是古装那些那些叫什么剧，武打剧里哈，那种你会发现导演一般设计的很有意思的。当两个高手要去对决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两个高手直接就在那边打哈，一般怎么样呢？先请两个武功低一点的人去跟其中一个高手去打哈，然后打的时候就发现那两个人就会打的啊，就很惨了，就显出来刚上场的第一位高手武术是很高的，是很不错的哈，然后怎么样？再请另外一个高手出来哈。那个高手出来突然一下子把那个人解决了，哇，他就觉得说哇那个很厉害是吧。你会发现导演我看几个，我发现都是这样安排的哈，他不是两人直接打，一个把另外一个打败了啊，那观众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他把他打败了嘛。但是你先做个映衬，做一个对比，把那两个人出来，哇，把那两个人也挺有名的，把他都打败了，那这个人把那个高手打败了，他是更厉害的人。所以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对比。波阿斯和那个人进行对比，那个人和波阿斯进行对比，你会发现波阿斯是有这种牺牲的爱去恩待他身边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比较嘛。我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会送我的女儿去参加 另外一个教会也是他们班级同学的一个女生去参加的一个教会里的活动，一周去一个晚上的哈。那我会把他送过去到那边去参加他们教会属于那种青少年的活动哈。那因为他同学他们关系很好哈，是一个柬埔寨同学，他们在一起玩得很好，然后他邀请他去参加一次哈。那个教会在燕丽他们家附近那边哈。然后我把他送过去，虽然觉得每次看的好像路途也有点远哈，我觉得好像又不是在我们这附近，在燕丽家那边，我觉得好像开的近比较已经习惯了，开的远我太不太愿意去了哈。但是我觉得我女儿她说，哎，我觉得挺好的，她说我想去看的，每周去一个晚上参加他们的活动。我说好，那如果只要你愿意在信仰上愿意去追求，我愿意付更大的代价来让你去学习去长进哈。所以我每周基本没有什么问题，我都会送她去。那作为一个回报哈，我每次都要说，我说我送你去，你回来要告诉我你今天晚上学了什么。所以开车的路上我会问他说，你要告诉我你学了什么。其实我并不一定，因为他有时候讲一些英文中文掺在一起，我并不能听得那么明白哈。但是我这样说的目的呢，就是希望他你去了你要怎么样，要认真去听哈，要认真去学哈。所以我说那我接你回来，你要告诉我你今天晚上学了什么，或者你觉得今天晚上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你要跟我分享哈，你要告诉我，你不要是白白到那边去浪费时间去玩哈。没有，所以他觉得很好，跟那些七八年级啊，他们在一起学习一个青少年的活动。那我把他送过去，有天晚上回来，他就跟我讲，他说，哎，我今晚，他说我感觉有一个不一样的，哎，我说什么不一样呢？他说我发现教会里的人跟我们学校里的人不一样。那他主动跟我讲了，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他跟我说他不一样的。我说什么不一样呢？他说就像我今天我去坐一张坐在他们的椅子上，他们做活动坐在那张椅子上。他说我想跟我同学坐在一起，我们俩就坐在一起了。但是他说我坐那张椅子呢，可能是别人的椅子哈。他说如果这是在我们学校的话，他说我们班级同学呢就会说，哦 no， 你不要坐那个椅子，那个是谁谁同学，你不可以坐在那边的，你要坐在另外一个椅子上。他说我们学校同学呢，班级呢就会这样说。那我说那今天晚上那个教会里的人怎么说的呢？他说教会里的人就说，哦 ，OK， 没事，你可以坐在这儿的，没关系，你坐在这儿，我们再搬一张椅子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可能他在学校里面，可能就是说同学之间经常会听到说啊，你不可以坐这个坐的椅子啊，这是什么？可能这都不是很重要的椅子哈，不是说很重要，就是这种固定老师安排是一定要坐在这边的，而说大家就是随意这么去坐，就坐上这张椅子，同学之间就说啊，你不可以这样去坐。但是他觉得说我在这个教会里面，他说我觉得那些人他们都很善良，他们都很好，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你坐在这边，我们再拿一张椅子过来就好，所以他觉得被接纳啊，他觉得在这个那里当中他会有学习很多哈。那我跟他说，我说那你希望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我希望做一个像教会里那个教会里的那样的人。我说那你不能只说你要去做啊，我说接下来，我说在家里面哈，你跟弟弟如果是有些矛盾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想到哈，哎，教会的人是怎么做的哈。所以我就把他引申到家里面，我说你跟弟弟啊不要有矛盾哈，有矛盾的时候你想想人家是怎么处理矛盾的啊。所以我就跟他这样讲，结果发现回来之后，后来跟弟弟为一件事情有矛盾的时候，可能还是这样，还是跟以前一样。我说哎，想想教会里的人，人家是怎么做的。对立里面是什么呢？你会发现我们成人会对比，小孩子怎么样也会对比。所以在我想到弟兄姐妹，当我们跟基督徒交，我们在和非基督徒交往的时候，我们要常常会想到说，能不能让别人觉得说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所以最近我有多一点的机会接触一个家庭哈，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我送给他们圣经，但我在祷告会上说，我说他们可能也可能还没看哈，但是我就在想，在交往当中怎样让他觉得说我们基督徒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我们的行为思想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以至于他们觉得说，哎，基督徒还不错，我想到教会里面去看一看，还是说，哎呀，我觉得基督徒 跟我们一样，像基督徒可能不如我们的，不想去教会了。弟兄姐妹，这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不是在教会每个周日的上午，而是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不是这个上，不是只是周日的上午我们是基督徒，回到家里面，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怎样要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想法，用我们的见证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活出我们信仰的生活。所以在我们的周围，弟兄姐妹，有谁需要你的帮助吗？在我们的周围，你有预备用牺牲的爱去帮助他们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是谁的至近的亲属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施恩拣选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帮助我们，要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蒙你各样的恩典。我们求你来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求你来赐福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要我们常常不忘记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做出这样牺牲的爱，也提醒我们能够用这份牺牲的爱，付代价的爱，去恩待我们身边有需要帮助的那些人。主啊，也引领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能为主的名做见证，使我们无论在言语行为和心思意念上都能够荣耀主的名，以至于别人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让我们活出来的信仰生活，来引领我们，来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付代价，有牺牲的爱，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让他们与我们早日的一同得享福音的好处。我们谢谢你，让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